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那么接下来呢，丁月就连线啊，在芝加哥的方伟啊，请方伟来跟我们谈一谈啊，就正在进行当中的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有哪些看点啊，以及他在现场所进行的一些采访和感受。方伟你好。
丁月好，听众朋友好。
谢谢方伟啊，这个在出差的间隙哈、啊，也是抽空跟我们连线啊，因为我们非常想了解一下哈、啊，现在就是这个民主党代表大会进行到哪一步了哈、啊？你觉得有什么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呢？
对，这个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呢是在芝加哥的叫做最大的体育场了、啊，就是那个芝加哥公牛队哈 ，NBA 的公牛队的那个主场叫做联合中心 United Center 举行。那么是从昨天一直要走到星期四哈，总共四天的时间。那么像这种会啊，这个订阅，这都是怎么讲？美国的主要政党哈，四年一次的最大的一个盛会。所以呢，我们都知道上个月初呢是在共和党是在 Milwaukee 举行的哈。那么现在就是民主党来在这个月举行。他们所谓的功用呢，就是要推举，这叫做在10月份大选的总统的这个叫提名人。所以呢，当然我们都知道提名人已经定下来是哈里斯嘛，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时候呢是一个凝聚全党、凝聚支持、大家一起投入选战的一个，就是有点像叫做誓师大会。对，那每天都有不同。对，你说。
是，可能刚才由于这个连线现场的关系，有几秒钟哈没有听到您的声音，所以我就来确认一下哈。好，那对，其实你刚刚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之前也就是你啊还有新田，你们也去到了共和党啊这个全国代表大会，那现在呢人在民主党代表大会哈。我首先想请问你一下，就是说你参加了两党的这个代表大会，到目前为止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就是有什么不同呢？
对，我先说，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两个平行世界哈、啊，丁月。
什么叫平行世界？
就是说呢，两党的群众或者说两党的政治人物吧，基本上都是在自己的这个思路里头，和对方是完全没有关系。我就打比方，好像两个岛哈，每个岛到上面都人就站满了人，可是呢，这两个岛之间是没有桥的，那互相之间甚至都没有人有任何的兴趣去了解对方的想法是什么。但是呢，对方双方的想法是非常的不一致哈，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都是不一致。因为我也研究美国历史嘛，从我的这种感觉上，只有比当年哈1860年这个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的那种因为奴隶制而造成的这叫做长期的南北冲突啊，只有比那个更严重，没有比那个不严重哈。所以呢，对，就是我说平行世界的意思，就是说大家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头。跟对方是没有任何关系，也不会认同对方的，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感受吧。
那你认为就是我们应该保持这样的状态吗？因为我其实现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相信也是两党皆有之哈，肯定有民主党的支持者，也有共和党，也有很多独立的选民哈。那你觉得我们应该就是互不干扰，各持一边，还是说我们应该打破这个壁垒去了解一下？
对，这当然就是我非常这个不赞成的，就是不就互不干、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老死不相往来哈，或者说自己在待在自己的这个 echo chamber 里面，就是回声壁哈，一个房间里头，你说话都听见自己的声音。为什么要了解对方？这是我为什么来到两党的这个叫做代表大会哈，就是我们要了解双方想的是什么。因为假如你要说服对方，你要争取对方，你一定要知道他的想法是什么，对不对？否则的话你怎么去，你说要对症下药的话，症是什么都不知道，那谈不上，根本谈不上下药了。现在我看到的问题就是说双方都对说服对方已经失去了兴趣哈，只是努力的在增加自己的力量，那是希望能够压倒对方。这就是我觉得美国这个接起来哈，再往下走的话呢，那我觉得真的是前途也是堪忧哈，是这么个情况。所以我觉得因为两党虽然观念不同啊，但是这都是对一些社会问题，这个社会问题、经济问题、这个外交问题、政策问题的一些看法，对吧？我真的这么认为哈，所有这些看法，你往深里头走，你往深里走的话，最后会到一个共同点，可以交汇的地方，就是道理最后可以讲通，最后你会让一方会觉得说，哦，原来如此，我这个看法未必对，那么这种沟通呢，你看现在在媒体上。 你无论是右翼媒体，现在比如说右翼媒体是福克斯，对吧？其实它也不完全纯粹的右翼媒体，就算它是吧。那左翼媒体像 CNN 啊、MSNBC 啊、ABC 等等，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他们都不做这样的探讨，没有人做这样的探讨，大家就是没有探讨事情的背后的真正的道理，没有往深里头走，啊，简简单单的只是说，就是我的声音压到你的声音就完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美国现在存在的一个问题哈，也是一个现状。
是，但是我们都知道两党现在在很多关键问题上他们真的是就是立场太不相同了，甚至可以说是各自叫做各执一端吧哈。那么有些人他就觉得说我真的听不下去哈，就或者说比如说作为普通人来讲，可能比如说这个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那不就是要确认 Kamala Harris 吗？我们有什么好看的呢？那所以方伟你在现场你替我们看了之后，你觉得有什么是我们值得就关注或者是了解的？
对啊，对你为什么值得看哈？而且不仅值得看，要仔细看，因为你仔细看，你去听出他的理由是什么哈？
嗯，
他真正的理由是什么？他为什么抱着那样的政策？你听到最后你就会生出来说，哦，我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我有机会跟他谈的时候，我会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像这次你看，像昨天主要谈的哈，主要谈的主要是两个点。昨天一个就是批判川普，第二个就是怎么讲欢送，不叫欢送吧，就送别拜登吧。
嗯，
因为拜登已经是不连任了嘛。所以昨天主要是这两件事情。那对川普的批判我是非常仔细的听哈，就是批判川普的点在哪里。其实我听来听去就只有两个点，一个就是1月6号，一个就是堕胎问题哈，就是最高法院翻转罗素韦德案这个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就很窄啊，你看这两个问题就算它是个事儿哈，真说他说的是对的话，那都是美国政治生活中非常非常窄非常非常这个孤立的事情。何况呢而且还吵得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对川普的对堕胎的批判就是说这个不让妇女堕胎，其实最高法院翻转罗素韦德案的根本不是不让妇女堕胎，而是说我们联邦政府啊，我们最高法院不管这个事儿，各个州你们自己去管去。那么把这个事情简单的说成是叫做不让妇女堕胎，然后激起大家的一个这个愤怒哈或者不满，然后用来凝聚叫做全党。这个我就觉得这就不够客观哈，
就有点偷，我听起来好像一种偷换概念的感觉啊，就是因为对于罗素韦德案这个，当时我记得也请方伟有深刻的分析过哈，这个我想我们听了的听众朋友了解的也都知道，不是说的那么回事儿哈，对，那没有想到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哈，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呢？
还有说，比如说因为昨天这个民主党大会上强调了一个口号，就是我们要往前走。我们不要后退，我们已经走到这儿了，不往后退，只能往前走哈。这口号当然听起来很怎么讲呢？很能激励人心啊，就是听上去像是很正确的样子，但是我觉得没有人去问说我们往前走到哪里去，我们不要后退，后退的什么叫后退？后退的地方是什么？它对还是不对？这就涉及美国的这个叫做根本的问题哈。其实往前走就是民主党他一样往前走，会走到哪里去？我跟大家讲，我觉得这个事情你不去思考的话，它会有大问题。昨天在民主党大会的离开几个街区，就有一些大概4000-5000人的一个抗议哈。这个抗议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哈。那么借着支持巴勒斯坦这个势力，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团体都跑出来，那据说是200多个哈。那么包括有一个在2个月前刚刚在费城成立的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共产党，叫做美国革命共产党 Revolutionary Communists of America。那么就大摇大摆的跑出来，打上这个镰刀斧头旗啊，在那占据这个叫做什么来着？抗议的主导地位。而这次的民主党大会呢，就选择就给他们一个空间哈，你知道？让他们进来，给他们一个房间嘛，给他们地方，让他们可以进到里头来，做他们的讨论。所以呢，他们那当然他们说哈，就是我们要的是政策的改变，我们没有拿到，但是给我们一块地方呢，这也是以前没有过的，是他们的进步哈。所以呢，这就是这种抗议啊，这种就是我现在看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美国现在在民主党这边已经出现叫做 normalize 哈，英文叫 normalize， 中文叫做正常化，正常化浮出水面化，反正总而言之吧，就是公开化，不用任何羞涩，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呢，我觉得怎么说呢？现在很多的走向未来吧，我们要往未来走，这个 progressive 就是离开美国的根本。离开美国的立国原则，最后走到的未来真的是会走到一个大坑里头去，会走到 这个世界哈、啊、已经实验过的这个叫做共产主义实验的新的一轮实验，那么最终肯定是以失败收场的，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很大的问题。但是没有人问呐、啊，你知道来这的很多年轻人都非常的这都很有善心，你知道，富有同情心，帮助穷人，对不对？要这加大社会福利，帮助别人，这点确实都是他们难的好的一面哈。但是呢，这个世界没有那么简单的，人穷你给他钱就能解决吗？你很可能是养大他的懒惰啊，你最后结果是适得其反。所以呢，不做这些讨论的话呢，只说我们往前走，前面是悬崖怎么办？这就是我觉得没有讨论的地方，这也是我们要了解他们的想法，然后才能去跟他们做这种叫做 intelligent discourse 哈，就是对，就是有怎么说有智慧的一个交流讨论，才能解决今天美国自说自话的问题。
是，好，谢谢方伟哈，这个我不听你说，我也真的是没想到，就是这些共产主义者啊，这些团体居然被民主党人请到了他们的民主党代表大会现场了，给他们一席之地是吗？所以这真的是很多，就是说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政党啊，就是每一个我们作为关心美国未来的人，真的需要去关注一下哈，就是说真的未来我们到底要走到哪儿，就像方伟说的这个话题很大哈，我们稍微得先休息一会儿，等会儿回来呢再请方伟来跟我们介绍其他哈，就你在现场的所见所闻以及一些值得关注的这个采访的内容。好，我们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我们正在连线啊，在芝加哥啊参加进行报道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方伟啊。那刚才方伟谈到了这个过去一天哈、啊、今天是第二天哈、啊、你参加的一些感受哈、啊。那你在现场有采访到哪些人，你觉得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呢？
对，其实我们采访到形形色色不同的人哈、啊、有这个县警长，有马里兰州的副州长，以及说前国会议员，一些人吧。但我想说的就是，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因为时间也不多，就是说我对于他们的一些纲领哈或者政策，我其实非常非常好奇，因为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直接问到底嘛，对不对？
是。
就比如说讲到非法移民这件事情哈，那我们就问的就，那我的问题就是说，你怎么去看待这种不断让人进来这件事情？你怎么会认同这样的事儿？你知道他怎么说哈？他说美国的资源，他说美国资源是够多的。
哦，
美国资源是够多的，所以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做这件事情。那么在这个抗议的现场，我们采访到那些个支持巴勒斯坦的人，对不对？那他说这个美国在现在针对以色列的战争是一个 genocide， 是一个群体屠杀。那我们的问题说，那十月七号对巴勒斯坦发生的事，对以色列发生的事情，那你怎么看呢？
怎么看？
他们就说。他说那就是因为他们以色列以前就对我们不好啊，所以得看全体，他们不给我们这个不给我们工作，然后呢不给我们自由，所以才有十月七号这件事情，这就很值得商榷哈。大家知道那个加沙这个地方哈，那以色列当时是以色列确实用就铁丝网把它圈起来的，但是对于加沙无论是联合国还是美国还是以色列都是提供资金的，让他们在那里自己成为一个自治区。那也许在经济上对你有限制，可是你冲出来杀掉1000多人，包括小孩、老人、这个妇女，都把他杀死。你说这就是因为以前他们欺负我们，我就要这么做。所以你想，这就是完全是不对等的东西哈。但这就是他的逻辑，你知道，这就是他的逻辑。你以前对我不好，我就对你做什么都行。
对，这就是很有意思
那样。
是，真的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啊！就是说，确实没有想到，另外一方是这么想的啊，
是。
但是我觉得这也可以说是引发我们的思考吧。那么您作为选民，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到十一月总统大选的时候都面临这个选择。您听了看了哈，哪一方你觉得对美国的未来更好，或者说更符合您心中所期望的呢？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我们来用选票去自己做出选择吧哈。这是民主党的代表大会火热进行哈。那其实与此同时，共和党方面哈，这个竞选的脚步我们看到也是非常之快哈。本周这个川普他是安排了5个战场州是吧，然后热火朝天的进行。在民主党代表大会的现场或者说在附近芝加哥我听说也有很 很多共和党安排的活动哈。那么方伟，你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对，虽然这个大会是在芝加哥开，可是呢，这个外面战场我觉得打翻天了，光是今天就是这两天就是三个重要的事件哈，一定要说的，也是跟这个大会有关系的。那么第一个就是昨天呢，就是共和党所主导的众议院的三个委员会哈，就发布了一个241页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就是说呢，对于川普总统，叫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哈，去拿好处这个事儿呢，就已经把它说出来了，说这是连续这么多年是已经形成可以被弹劾的证据了。但是呢，共和党人会不会弹劾现在不知道。当然了，拜登这边就说呢，这个白宫说这是一个政治的一个手段。那这是昨天发布的报告哈，昨天也是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第一天，它针对意义就很浓哈，就完全是对齐的。
是。
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川普今天跟大家说这个马斯克啊，如果要入阁的话，他说我非常乐于给他一个职位。马斯克自己就已经贴了一个图出来了，在推特上哈，就说他要当叫做政府效率部的部长，怎么样？Department the Secretary of the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al Efficiency。
那是不是得造一个这个职位啊？现在有吗？
没有啊，这是马斯克自己建议的。他说：“拜托你要不要造一个职位啊？这个政府的这个太没效率了，你让我来管保证吗？能管得一愣一愣的，肯定是效率很高啊。”那川普就说：“那好啊，没问题，我知道你厉害，砍人很厉害，你就来当吧。”所以这第二件事情，那这件事情说明的是什么啊？说明的是马斯克跟川普已经形成一个叫做铁联盟了哈。
哦，
就不是嘴巴讲一讲了，他都要当他的部长，要去入阁了，他还不支持他。所以这件事情是这第二件事，第三件事情其实更重要。更关键，也就是说呢，那个美国的叫做独立参选人呢，叫做罗伯特肯尼迪哈，他叫小肯尼迪。那么呢，今天他的副手，这个副手还是个半个华人呢哈，他的名字叫 Nicole Shannon。他今天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他说我们现在考虑前面有两条路，你听我说，他怎么说的哈？
好，
那第一条路呢，就是继续选举，最后赢得7%的选票，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政党。可以拿到$1,300万的联邦的补助，以后就下次选举，4年之后选举就比较轻松了哈。那么，但是这样的就可能导致让这个哈里斯当选总统。
哦，
你看这个话，他完全是就是对哈里斯是不认同的哈。
是。
但是第二条路呢，就是放弃这一切。我们去加盟川普。所以川普一听到这个事儿，赶快伸出橄榄枝啊，就说。如果小罗伯特肯尼迪要入阁的话，我马上就有位置给你，我非常认同他很杰出，这个那个的。总而言之吧，大家知道哈，那个7个战场州哈，现在有2个战场州，一个是密歇根，一个是那个北卡罗来纳州。这两个战场州呢，小肯尼迪手里有2%的选票，你知道这种战场州全都是1% 的左右的，
是。
他有2%，他一倒的话，他就倒过去了。
Wow.
所以呢，他就可能就是这两个战场中加在一起的选举人团的票是31张，31张就等于其他3个战场中的这个票数，所以呢，他就可能是他轻微动一动，这个砝码一动，这个天平就过去了，所以这就有可能影响11月选举的，直接影响他的结果哈。这是今天发生的事儿。当然了，小肯尼迪今天还没有说哈，他说我愿意跟任何一个政党的这个候选人谈，但是呢，我觉得他不会跟哈里斯谈。因为他一路都被哈里斯跟被民主党阻击哈，所以他就是很生气，加上他的这个副手已经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所以呢，现在就是这么一个局势，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地震性的一个东西。
哇，所以听起来川普似乎是如虎添翼哈，这边马斯克向他继续靠拢，然后小肯尼迪似乎也在动摇了哈。那么接下来还有1分钟时间哈，方伟，你觉得还有就是比如说不光是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还有接下来本周的这个选战啊，还有哪些看点你想补充跟我们分享的？
对，我觉得从大会来看，大家要看到的就是说，其实民主党这边呢也是心很齐哈，因为这个叫欢送拜登，光在他说话前鼓掌就鼓了5分钟啊，就是给足他面子，给足他认可，所以呢，今天是奥巴马会出来说话，昨天是拜登嘛，今天是奥巴马哈，所以呢，民主党基本上也是全部站队完毕，跟他这站齐，所以呢，剩下两三个月哈，我跟大家说是 anything is possible。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现在美国的大选的选战已经超过好莱坞的怎么讲呢？好莱坞任何的大片了，跌宕起伏是没法预料的，所以只能说大家静观其变吧。
好，那也谢谢方伟哈，接下来2天还会继续在芝加哥前线为我们做采访和报道哈。那后续有什么进展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这个希望之声电台，还有方伟的频道哈，方伟时间、心田面对面的频道啊，来最快的速度分享给大家。好，再次谢谢方伟。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呢，带您来关注一下啊，昨天晚上发生在加州自由雕塑公园的这个不明火灾的情况啊。这个加州自由雕塑公园呢，是由华裔的著名的雕塑家啊，也是知名的民运人士陈维明先生来创办的哈。他昨天呢，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啊，一开始他并不知道发生了这个火灾，然后后来在赶往现场的时候，从高速公路上就看到哇，他的公园已经是浓浓的这个火光哈、和这个浓烟交织在一起哈、到现场一看，已经有7、8辆救火车在那边就是紧急待命哈、进行扑火的动作。那么和以往不同的是哈、这次火灾的目标呢，并不是针对他们的这个雕塑哈、而是工作室和生活的区域。虽然没有造成任何的伤亡哈、但是呢，整个这个雕塑工作室包括设备、大量文件还有资料以及一辆房车呢，都在火灾中被烧毁了啊。那么这个华人雕塑家陈文明先生哈、他之前所创作的著名的雕塑，比如说以这个 COVID-19 啊，中共病毒为原型的哈、还有这个64坦克人等等的雕像呢，在近几年来是接连不断的遭到恶意的破坏焚烧。那么目前呢，警方就这一次的这个火灾还没有给出完整的起火原因调查的报告哈、据说还要经过这个1、2周的时间才会有。那么他自己感觉哈、陈文明先生早些时候接受这个我们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说，他觉得电路短路就是引发火灾的可能性其实很小，而他认为人为破坏的可能性呢比较大。我们来听一下。
中共破坏也不是1天2天事情了，是吧？那边是有证据的，而且FBI 和那个美国司法当局公布了所有的幕后策划者的名字，他们的资金的来往，是吧？那么后来就今年的64之前嘛，5月下旬不是坦克被破坏嘛，炮筒啊什么都是共产党直接操纵的。我想现在证据不出来嘛，但我想也是他们，因为我们这边要搞军事俱乐部啊什么，他可能先给你一个下马威。而且9月1号我们这边有要欢迎那个朱渔夫，而且当这个贴发出去以后，第二天朱渔夫就收了国安的骚扰电话。
刚刚陈维明先生说到啊，就是他的这个雕塑公园的坦克人雕塑，坦克人我们都知道，就是六四屠杀的时候哈、就是有这个外媒记者拍到啊，一个不知名的人物，有人说他是这个王维林哈、等但是其实并没有确认他的身份。叫做只身挡在这个坦克面前哈、毫无畏惧，也成为了后世人认为说这是代表六四哈、就是抗争这个暴政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的这一幕了哈。那么陈维明先生就以这个六四坦克人为原型造了这样的一个雕塑，可是在今年六四之前呢，这个雕塑就被破坏了。那么他指的就是说，关于六四坦克人雕塑还有之前这个自由雕塑公园被经历恶意人为破坏的事件呢，其实 FBI 是有给出调查报告的，就是中共啊，中国共产党直接在背后操纵指使的。那么这一次的火灾的破坏性其实是更大的哈，所以他说，虽然当然警方没有给出结论之前，他不能完全下结论，但是呢，有一点非常确定，就是中共对他本人和整个雕塑公园的监控是非常严密的。他刚才也谈到了，他们原定在9月1号啊，会在雕塑公园要对一位民运人士近期啊，就是啊成功逃亡来美的，叫做中国民主党的创始人朱渔夫先生哈、为他举办一个欢迎的仪式哈、但是没想到这个消息还没有正式公布呢，马上 这个朱先生就接到了国安啊，就是共产党这个国家安全机构吧，他们所谓的国安的这个电话哈，就警告他说不要让他参加这个欢迎活动啊。那么讲到朱渔夫先生呢，其实他是这个来自中国浙江哈，非常知名的一位民运人士哈，他是中国民主党的创办人之一。七月份的时候呢，他辗转从日本哈来到了美国，到了南加州洛杉矶。然后呢，他其实，今年已经71岁了哈，曾经在中国的时候呢，是这个杭州教育学院中文系毕业的，后来就在杭州的植物园和江干区房管局这个工作哈，1978年就开始投身杭州的民主墙运动，也是发起人之一，98年参与了这个中国民主党的筹备工作，所以因此呢，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眼中钉哈，99年的时候就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了7年啊，07年又再被捕啊，前后是入狱16年哈，期间遭受了种种非人的待遇哈，所以他这个个人的经历呢，一个是也代表说在中国哈，还是有很多这个有识之士吧，为了抗争中共的这种暴政哈，在进行努力，但是同样他因此而遭受的代价，受到的这种种种的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哈，被监禁啊，在狱中的折磨，也说明了，恰恰说明了中共啊，在这个人权方面啊，是如此的漠视哈。那么关于这个朱渔夫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所以这个雕塑公园呢，本来就是要请他9月1号来欢迎他来到美国，终于获得了自由嘛，结果没想到国安马上电话就过来了哈，所以这个种种迹象表明呢，现在当然一切还要等这个相关警方的调查报告，可是哈，就是足以可见，就是中共对于雕塑公园的动向是非常非常密切的，在监控当中。那么这个火灾事件公开之后啊，其实有大批的网友还有热心的这个关心中国民主运动的人士呢，也都认为说，其实中共啊在幕后操控的这个可能性非常之大。比如这个自由雕塑公园的艺术家也是义工之一哈，燕娜，她在火灾之后呢，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哈。那她就觉得说呢，这个以工作室来进行攻击目标的话，她觉得其实就是在恐吓和伤害他们这些艺术家和义工们，他认为呢，很可能是中共派来的间谍去做的这些事情哈，比如说为什么他们就烧掉了他们的资料啊、电脑的存储啊，以及摄影设备这些东西全部都被毁了哈，而且里面有很大的烟啊，那么这个警方初步断定认为这种烟呢是要用很多的汽油，还有很多的胶才会产生的黑烟，那这个本身在他们的工作室是没有的哈，所以他以此他个人推定说这有很可能就是有人故意纵火哈，所以才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自由雕塑公园呢，其实现在在海外已经成为了一个就是对抗或者说揭露中共谎言啊，对抗中共暴政的一个标志性的景点了。那燕娜认为呢，这也是海外的这些民运人士凝聚力量的一个场所哈。所以他说，虽然面对这种邪恶的恐怖的威胁，但是他说，他们作为这个义工哈，是不会被中共来吓退的。不然他说，如果我们退缩的话，以后中共把美国也变成那个样子会怎么样呢？哈，他说。是他们绝对不会退缩或者是退让。那么这个陈为民先生早前创作的啊，这个像是中共病毒雕像、六四坦克人雕像是屡遭破坏啊。之前呢，这个报告刚才也谈到了 ，FBI 是已经是调查之后发现就是中共在背后指使的。那陈为民先生说呢，因为共产党啊，他怕的就是真相，因为雕塑公园呢，他会用艺术的表达让人来人往的美国大众看到共产党的邪恶。那正因为他们的坚持不懈，这么多义工的支持。使得雕塑公园越做越好，所以也使共产党呢越来越害怕哈。那么陈为民先生就说，他对于他的这个经历哈，雕塑公园受到的破坏哈，他觉得是会更加引起美国司法部门、执法部门重视中共间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所以呢，不管怎么样，他说雕塑公园呢都会迎风而上哈，都会继续坚持下去。 这就是关于哈、啊、这个知名的华人雕塑家他所创办的自由雕塑公园哈、啊、所遭受火灾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和我们的采访报道。那接下来这个 FBI 啊还有当地警方是能够取证哈、啊、调查出进一步的结论哈、啊、到底和中共有没有关系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和报道。好，那今天的热点大家谈呢就先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